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时零语。嗨，各位朋友们好，凯传在节目当中问候您。第一个登陆月球的太空人阿姆斯壮有一句名言，我个人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这早已成为了全世界家喻户晓的事儿了。其实，在登月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人，他叫奥德伦。在庆祝登陆月球成功的记者招待会中，一个记者突然问奥德伦一个很敏感的问题。由阿姆斯壮先下去，成为登陆月球的第一人。当时，你有没有想过，这会是你一生中很大的一个遗憾呢？此时，全场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奥德伦身上。奥德伦很有风度地回答说：各位，请千万别忘了另一件事儿。回到地球时，我可是最先出太空舱的。然后他轻松地笑着说，我是由别的星球来到地球的第一人。话音刚落啊，下面已经是掌声雷动了。对名誉能如此洒脱的人，本身自己就是个极令人尊敬的有高尚品格的人，但是同时他自己也是一个宽容大度谦卑之人。圣经中有句话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再一次欢迎大家，还有海伦老师。今天呢，海伦老师再一次来跟我们分享啊，上一次我们特别的从海伦老师那里学到，我们的孩子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训练他们怎么样的来使用他们的零花钱。如果在这训练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绝不能妥协。我们可以用和善的语气，可以用同理心呢来同理他们，但是我们绝不能让我们自己的同情心泛滥妥协。这样的话呢，不但没有起到好的训练效果，反而呢，在孩子们他们长成成人之后啊，他们的性格就会出现更大的缺陷。当他们遭遇任何挫折的时候呢，他们不但不会反省自我，他们总是希望有一个为他们排忧解难的人，在他们闯了大祸之后，还要有人来为他们兜底。当遇不上这样的人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非常的愤怒，而且他们不能原谅自己，更不能原谅周围的人。他们只会卖惨，他们只会抱怨，但是他们绝对没有学到如何的面对挫折，如何的在挫折当中成长。不过我们也向海伦老师提出呢，就是我们做家长的在这方面最难过的一关，就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孩子们在操练的过程当中啊遭受到损失，希望说我们提醒他，他们就能够改，前面有一棵树就不用去撞得头破血流了嘛。所以我们做家长的呢，总是不愿意让这样的损失发生的。
当操练界限的品格在孩子生命中，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是要经历一些损失的。但是所有的损失都有可能出现，唯独尽量不要让关系出现损失，就是彼此的爱。所以在执行界限的训练的这个过程中，记得哈，用上和善同时坚定，尽量用。如果假如说我做不到，我就发火的嘛，没关系，因为家长也在进步中。当你在不断的进步中，孩子能看见，哎，以前是妈妈是每天都发火，现在是每隔两三天发一次火。虽然我还是个发火，但是孩子其实能意识到他的空间不再像以前那么样子，总是让他焦虑了，他会感觉能够喘口气，他能意识到，所以这也会成为他的一个好的榜样。这就是我们说的，如果你希望面对熊孩子产生切实可效的影响力，第一个我们就说的是要训练教导，要是告诉他说你可以这样，但是这个是不可以。第二个渠道就是做榜样啊，如果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善于管理好他的零花钱，那我们做家长了就要做榜样。咱们家每个月赚多少钱，多少是用于房子的 mortgage， 多少是用于我平常的吃，百分之多少是划出来是可以用来买一些娱乐设施，比如带全家看电影啊，比如说全家去吃麦当劳啊，全家去哪里去旅游啊，这些都有规划。当你有规划，你的孩子就会耳濡目染，他就知道这是应该的。那比如说你希望孩子做作业，晚上回来吃完晚饭先去做作业，做完作业再看电视，给你一边告诉他你要先做作业，然后你作为家长就坐在沙发上一直盯着你的电视，吃完饭你就看电视，他却不能够。这是不是很多的家长会回忆到我们自己的童年，小时候有哈，那个时候好像父母反正他又不需要做功课，他们就是看电视，然后还告诉你说不可以看电视，你要做作业。其实大部分的孩子是不是心里都会觉得有点委屈啊，还甚至还很困惑，想说为什么这谁定了这么不公平的规则，而且我为什么一定要听。哦，最后孩子自己得个结论，没人教他们，自己得个结论，那就是因为我现在不够强壮，我还必须靠他们吃靠他们住，哼，等于有一天我不需要他们了，我就不用听他们说了，是不是？因为我不再依赖他们。那这个内心的决定对父母可不利啊，不要因小失大。因此做榜样很重要，当你期待孩子能做到的时候，你期待孩子要做的事，首先自己要做个榜样，让孩子看见这件事。第一个是看见说我自己也是在这个规则当中，第二让孩子看见这件事是可以做到的，并不难的。因为爸妈就做得很好啊，爸妈做的觉得不痛苦啊，他就会慢慢自然会。人被造是有这样的一个愿意居住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本性，所以他周围人做什么他就会下意识去效仿。
海伦老师啊，您讲的特别的对。其实前一段时间也有一个妈妈呢来投诉她自己的孩子，就特别的讲到这个问题。她说她不让自己的孩子拿着手机啊去玩游戏，但是呢她的小女儿呢也来投诉，就说妈妈一回家就拿着手机在那里跟别人聊天，要不然呢就去刷小视频，或者是在网上购物。但是呢她又不允许自己的女儿这样做，所以女儿就非常的生气啊，甚至又离家出走。妈妈就是非常的烦恼，她说怎么教育都教育不好，跟自己的女儿说了很多遍，但是女儿总是不听，最后呢又闹下这么大的矛盾。那您说这个做妈妈的她是不是也起到了一个坏榜样的作用呢？
就说实话，是曾经有这样的研究哈，调查表明就是 80% 以上的影响力是来源于榜样而不是教导。曾经 有很有名的一个小影片，就是意思就是说那个爸爸冲孩子哇啦哇啦嚷嚷，意思说 stop doing 什么什么事情，不可以这样子。然后呢你就看见这个孩子冲着他的小伙伴和他的那个同班同学冲他们嚷嚷说 stop 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个孩子 80% 是透过观察，孩子观察他周围的世界，他身边最亲的人他是最有关注力的，因为他关注这个人，这个人一言一行说话是不是带脏字儿。你会发现父母吵架吵得很凶，然后互相也没有尊重，从来没有道歉， 和好可能也就是有时候很委婉的一种，比如说冷战了一星期，然后有一天就顺其自然就开始说话了。如果是这样呢，这个孩子他观察成这样，他在班级同学里面，他对老师，长大以后他自己成家立业和有自己的工作岗位，他在社会上他也不懂得怎么道歉，他张不开口，因为他从来不知道，也没看过，也不知道道歉之后的效果会怎么样，他没见到过，他就会惧怕，不敢用这样的行为来做，对不对？万一失败呢，那不是羞死了。并不是表说这一类的人啊，从来不道歉就好像很傲慢或者很没有礼貌，不一定，他有可能他是根本没有人曾经给他示范，仅此而已。但就差这一个环节，这个人长大以后他的性格其实就差很远了。客观的说，我小时候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示范，一个是我父母之间不这样做，彼此从不道歉，更主要的是因为我父母就是都忙自己的工作，跟儿女在一起相处就给我们观察的机会非常少，所以养成了我的性格，就是我长大以后我天然就不懂得道歉，不会道歉，然后觉得道歉是一件很羞耻的事，直到我明白真理啊，真理说你要道歉，哎，我想说我道歉不了。因此我的第一次，我信主之后第一年，我人生中第一次正面的去道歉，当然其他道歉比如说不知不觉的就开始重新就又好上了，关系又和睦了，又可以说话了，那个谁都会哈。但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大大方方的并且坦然的听对方告诉我我怎么样的这样子做很不妥当什么，听他这样子说了我半天，并且真诚的表示对不起，是我错，是我信主第一年开始，而且呢是那个时候靠着对主的顺服吧，我咬着牙含着眼泪，然后在主面前大哭了一场，最后委委屈屈的打个电话主动跟对方说对不起。所以我你看我也是被主必须要训练和管教，因为小时候我的地上的父母他们没有机会给我这样的一个示范，所以我就害怕。但是呢我一旦有了天父以后，天父亲自在训练我，补上了这一课。
在现代家庭矛盾中，最普遍最常见的呢，就是爸爸妈妈和自己的孩子们。从早上睁开眼睛就手捧手机游戏，到连眼屎还没有洗干净就立刻又展开面前的电脑游戏，腥风血雨，拿起大刀，坐在电脑面前，砍砍砍。就连日落西山红霞飞之时呢，还是能看到那坐在赛车游戏前稳如泰山的瘦小身影。各类武林高手的爸妈采用的战术，无非就是唠叨版、谩骂版、拔除网络版，最后升级再来一个同归于尽砸电脑版。哎，两个字，没用。这难道就是瘾？如果查看一下行为上瘾的定义，字面上还是挺深奥的，但直白说呢，就是人要做一件事儿，对他的坏处也都知道，但非得做，没法控制，没法自己选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人人都可能成为瘾君子。你看那些坐在电视机前一集一集追电视剧熬夜不睡的人，在网络平台遨游购物，见便宜就买不停手的人，看脸书、微信、抖音、网络小说，玩智力游戏就停不下来的人，更别说那些吸冰毒、抽大麻的人。有朋友说，嗨，我哪有功夫看电视玩游戏呀？我一天到晚就忙工作、忙事业，专心赚钱，只追求事业成功，这是上的哪门子的瘾呢？当工作赚钱成为每天渴望去做又停不下手，并可为此不吃不喝不睡时，就不知不觉的是上瘾了。上瘾了就意味着失去了自由了，上瘾了就完全失去了节制了。在圣经里提到基督徒生命中要有美好的生命果子，在加拉太书5:22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节制被误认为律法，要来辖管人的自由身，好像说这个不行，那个别干。但从圣灵所生出的节制的果子，非但不是辖制了人的自由，反而是对陷入捆绑之人的释放。节制不是让人不能做什么，而是让人自由脱离欲罢不能的束缚。节制不是控制人不去犯罪，而是自己真正可以自由选择不去犯罪。节制不是一再地对自己说不能，而是说我可以自由地说不能。当玩游戏的孩子可以为自己身体健康、学业有成而自动决定放弃长时间的玩游戏时，当一天只规定自己看两集电视剧，无论剧情多紧张吸引，都可以按时关机上床睡觉时，当看到便宜货，不会幻想自己 还能捡更大便宜，而按需理智拒绝时，当再忙的工作挣再多的钱，签再大的合同，都不能取消周日去教会敬拜上帝时，当偶遇一段婚外恋情，没有深陷其中互道珍重，及时抽身时，这就是真自由，这就是节制的丰硕果实。但可惜的是，在人自己确实无法做到，唯一的指望就是靠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因人被谁制服就成为了谁的奴仆。当罪人接受耶稣成为救主，圣灵就住在人的心中，帮助人开始脱离各种罪瘾的羁绊，结出圣灵所赐的节制的果子。一招制瘾的秘籍就是信靠顺服，用祷告求耶稣出手相助，勒住吸引的魔掌，甘心顺服内心中圣灵的轻声提示带领，接着你将会尝到这无与伦比的节制真自由之果，由心而生，让你强大到毫无痛苦地与罪瘾分离，潇潇洒洒地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圣经彼得后书二章十九节，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有一首歌曲，可能很多的中国朋友都非常的耳熟能详，曲名叫做《大海航行靠舵手》。真的应当再补充一句，舵手航行靠航道。如果没有正确的航道指引呢，航海者就随时有可能被大海的惊涛骇浪所吞没。人类航海的历史虽然悠久，但人类对海洋长期以来却缺乏科学的认知。有一位美国军官兼科学家叫毛瑞，他是海洋航道的发现者。他的发现使人们有可能在茫茫无际的汪洋大海中找到航道，也使海洋地图绘制成为了现实。毛瑞是个基督徒，有一次他卧病在床，让儿子读圣经给他听。当儿子读到诗篇第八篇第八节时，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毛瑞大为震撼，海里的鱼都懂得惊醒海盗，怎么人反而愚蠢至极，不相信大海有海盗呢？圣经的启示使他获得灵感，他坚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既然神说有，那就是必然有的。他不断地探索，从中归纳出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后国际公认的航道的基础。他也是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和洋流的相互作用，使海洋成为循环不息的系统。直到六十年代中期， 科学家们才借助了现代摄影技术，发现了海底洋流的存在。但早在2000多年前，圣经就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水循环的理论。在传道书1章7节这样说，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这优美的诗歌语言，同时又是多么的简洁准确的科学描述。正是上帝奇妙的大能，海洋才能成为一个循环流动的系统。当我们站在海边，听到海浪的回声时，是否能够感受到上帝不但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他还亲自道成了肉身，用牺牲的大爱来拯救世上的所有罪人。他是一个慈爱的真神。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
将生来